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最近呢，不管是 AI 的普通用户、开发者，还是行业的研究员，可能都明显感觉到了一种阶跃式的突变。AI 突然之间变得真正好用，真正能干活了。尤其是在智能体编程、网络安全和复杂任务自动化等场景中，AI 展现出了过去完全无法比拟的稳定性与实用性。很多人把这一切归结为模型又一次的智力爆炸，觉得是不是算法上突然突破了？或者是参数疯狂暴涨带来的结果。但是来自于 OpenAI 后训练前沿团队的联合负责人杨杜布勒的一场深度专访，却给了我们一个不一样的解读。杨杜布勒曾经深度参与 GPT-5、GPT-5.5、O1、O3 等核心模型的研发，是真正站在 AI 最前线，亲手把模型打磨成生产力工具的关键人物。他在这次分享里第一次系统性的拆解了2026年 AI 体感上变化的底层逻辑，推翻了很多我们对于大模型的固有认知，也把 GPT-5.5 背后的设计哲学、训练范式和行业转向讲得一清二楚。这期节目呢，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先从一个颠覆认知的结论开始。其实 AI 能力的进步一直是一条连续平滑的曲线，而我们感受到的所谓阶跃式的突变，根本不是因为模型突然变聪明了，而是因为模型的可靠性跨越了一道生死门槛。而且杜布瓦明确地判断到，这道可靠性门槛是在2025年12月被正式跨过的。在这之前， AI 的能力一直在稳步提升，但是始终达不到可以被信任、被托付日常工作的程度。而在跨过这条线之后，模型的稳定度足以接管研究员的大量工作，外界才瞬间产生了 AI 一夜之间变强的错觉。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它直接改变了我们理解 AI 进步的方式。过去我们总觉得 AI 是靠一次一次的技术革命突然跃迁的，但是现实是AI 的能力曲线从来没有断裂过，真正的分水岭只有一个，可靠性。什么是可靠性呢？杜布瓦给出了一个具体的工程定义。对于智能体模型而言，每运行两分钟就会存在一定的出错概率，任务链路越长，累计出错的可能性就越高，最终导致整个任务崩溃。而 AI 研发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持续压低这个每两分钟的出错概率，从模型架构、训练流程到硬层优化，全链路控制误差的积累。所以可靠性既不是单纯的智力问题，也不是单一的工程问题，而是一套从底层到上层的系统性能力。只有当这个误差被压到足够低的时候， AI 才能够真正走进现实的工作流，而不是停留在实验室的演示 demo 里。杜布瓦把这一轮 AI 加速的根源总结为三个核心要素，三者叠加才造就了我们现在感受到的效率爆发。第一个根源就是刚才说的可靠性跨越阈值。智能体模型可以稳定承担长链路多步骤的复杂任务，不再频繁出错，不再需要人类反复修正。第二个根源是模型反过来加速人类研究员本身。 OpenAI 内部所有的研发人员都在使用更强的模型来写代码、造工具、训练下一代的模型。这种用 AI 来造 AI 的闭环一旦形成，进步速度就会呈指数级的叠加。第三个根源是强化学习的范式突破。过去一整年构建的强化学习工具链，原本只能够运行在可验证奖励的理想场景里，到2026年终于成功泛化到了混乱、复杂、没有标准答案的真实世界。这三件事情同时发生，才让 AI 从能用变成了好用，从玩具变成了工具。很多人关注 GPT-5.5， 都在问它比上一代多了什么炫酷的能力，刷了多少榜单的分数。但是杜布瓦作为核心研发者，最自豪的根本不是单项能力的突破，而是两个看似朴素却足以决定用户体感的关键成就，那就是效率的整体两倍提升，以及全公司朝着同一颗北极星目标的高度对齐。先来讲效率， GPT-5.5 对绝大多数日常任务来说都能够实现两倍的提速，这不是某一个场景的优化，而是延迟性能曲线的整体左移。杜布瓦用一张非常清晰的心智图来解释，横轴是延迟，纵轴是模型的性能，研发的终极目标就是把这条曲线整体往左推，要么让模型用更少的 token 思考就能够达到同等的准确率，要么在同等的延迟下把准确率大幅拉高。推理优化负责把 token 数量转化成真实的时间延迟，模型侧则负责让思考更短更准，两边同时发力才能够实现曲线的整体左移，最终呈现给用户的就是更快、更准、更省心。另一个成就是公司级的目标对齐。杜布瓦反复强调，这件事情在行业里极其稀缺。大模型研发涉及几十个团队，无数的垂直方向，很容易各自为战，进度脱节。 而 OpenAI 在 GPT 5.5 这一代实现了全公司协同，所有团队都围绕在特定时间节点做出一版稳定、高效、实用的好模型这个唯一的目标推进。这种自上而下的一致性看似抽象，却直接决定了模型能否按时落地，能否保持整体的稳定，以及能否把所有的优化点真正融合在一起。他还提到，每一代强势模型在开发周期里都会经历一段典型的内部情绪曲线，一开始疯狂兴奋，中间涌现大量怀疑，觉得模型在某些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发布前又被低估，最终上线后获得外部认可。 GPT 5.5 的情绪波动幅度尤其大，但是最终依然站稳了脚跟，核心就是效率与对齐这两大支柱。除此之外，杜布瓦还揭示了大模型训练的一个时间规律，越靠近下游的后训练阶段迭代速度越快，越靠近上游的预训练阶段周期越长。预训练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中训练速度稍快，而后训练一轮迭代甚至可以压缩到两天以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开源社区会涌现大量后训练改动和各式各样的 XPO 算法，因为越贴近产品端，试做的成本就越低，迭代越快，更容易快速产出可见的效果。2025年 AI 模型出现了一个核心的范式转移，那就是推理 Reasoning。 在 O1 系列模型推出的时候，推理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模型可以自主思考，而且思考的越久答案越准确。但是当时几乎所有可用的评测都是数学题或者是 Code Forces 编程竞赛这类场景，原因很简单，这些任务有明确的对错，是可验证奖励的天然温床，算法很容易跑通。但是到了2026年，真正的研究突破出现了，同一套强化学习工具被成功迁移到了没有标准答案、充满不确定性的真实世界。杜布瓦说，过去研发的时候，为了让算法稳定的运行，不得不对真实世界做大量的简化假设，把复杂场景理想化，而现在他们正在一项项剥离这些假设，把真实使用场景的目标重新塞回到训练流程。最直观的体现就是评测基准的变化，过去是 Code Forces 这类竞赛题，现在是 GDPO、 Sweetbench Pro 这类高度贴合真实工作流的评测。这些评测不再追求炫技，而是聚焦对用户是否真的有用，这标志着整个 AI 行业正在从刷竞赛分数正式转向优化用户的实际价值。很多用户可能会好奇， GPT 5.5 Pro 和普通版到底差在哪里了呢？杜瓦给出了直白的答案， Pro 不是更聪明，而是被允许想更久。 Pro 版本的本质是延伸延迟性能曲线，加大测试时计算，让模型在复杂任务上投入更多的资源，更长的推理时间。同时每一代 Pro 自身也在持续优化，效率不断提升。他本人性格偏急躁，所以很少使用 Pro 版，但是很多数学家非常偏爱 Pro， 因为他们可以把复杂的任务丢到后台运行一到两个小时，不需要快速交互迭代，更看重深度推理而非及时的响应。那推理效率的本质提升来自于哪里呢？杜布瓦用了一个非常贴切的人类类比，专家对本科生。一个本科生处理专业任务可能需要花一两天，把所有的可能性都遍历一遍，而真正的专家能瞬间锁定正确的方向，不会浪费时间在无效路径上。强化学习的核心作用就是把模型训练成这种专家式的判断，以更高概率选中正确的推理路径，并且能够更早地打断错误思路，减少无效计算。所以推理能力的进步不是模型智商的暴涨，而是它越来越懂该往哪儿走以及该何时停，从而让推理的路径极度高效。讲到这里，杜布瓦解释了自己所在的后训练前沿团队到底在做什么。这个团队是 OpenAI 内部非常特殊的一个横向团队，它不负责刷高某一个垂直领域的分数，而是负责把所有垂直方向的改进平滑融合，保证模型整体能力均衡，不出现严重的尖刺。具体来说，这个团队承担三大核心职责。第一，决定最终大模型训练纳入哪些改进。 OpenAI 内部有大量的垂直团队，各自在自己的领域疯狂刷分，但是必须有团队来判断哪些改进有效，哪些兼容，哪些会破坏稳定性，并且提供小规模的科学实验，让所有的团队高效迭代。第二，整合所有的有效改进，真正执行大规模训练，在海量 GPU 上统筹基础设施与机器学习工作，保证训练流程顺畅。第三，也是最具有差异化的一点，专门优化横向通用能力。这些能力包括指令遵循、函数调用、记忆、思考时长控制等等。垂直团队通常不会专门深耕，但是他们会影响所有的应用场景。简单来说，垂直团队负责把单项能力拉到极致，而横向团队负责把这些能力抹平， 让模型在不同的场景下表现均匀，不会出现这个领域极强，另一个领域极弱的割裂感。这种正交推进的结构让 OpenAI 即便同时运行几十个研发方向，依然能够按时推出稳定的版本。接下来，杜布瓦正面回应了行业里争论已久的话题，预训练到底撞墙了吗？他的答案是，预训练没有撞墙，而且更大的模型依然能够带来显著的性能提升，甚至效率更高。他坦言，自己两年前也曾经预判预训练快要接近极限了，但是 Anthropic 推出的 Mesos 模型用事实推翻了这个判断。Mesos 是一个规模明显更大的模型，仅靠增大参数就获得了极强的性能表现，这让他重新校准了对于模型缩放的认知。更反直觉的是，更大的模型反而具备效率优势。一方面，大模型的权重本身已经包含了更多的隐性思考，完成同等任务需要的思考 token 更少。另一方面，大模型在 GPU 推理时更容易实现并行化，整体系统的效率更高。所以模型更大和运行更高效完全不冲突，两者在同一条曲线上被同时拉动。关于大家担心的数据墙，杜布瓦表示，行业内已经用多种方式克服了互联网数据不足的问题。不过他对合成数据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认为只有在数据受限的场景下有效。而对于多模态，他过去一直坚信它的重要性，但是 Anthropic 模型的多模态能力虽然偏弱，却依然极其聪明，让他也重新认识到多模态对推理的必要性可能没有过去想象的那么高。他还完整拆解了大模型的三段式训练流水线，比喻相当经典。预训练就像是走进一座拥有海量书籍的图书馆，模型吞下整个互联网的数据，包括广告、论坛灌水内容等等，目标是全面的学习世界知识。中训练是对高质量数据过度加权，把维基百科、 GitHub 等高信息密度的数据放大，让模型聚焦真正有价值的内容。而后训练就是把图书馆变成能够直接对话的专家，把知识转化为可用、可靠、听话的能力。后训练主要包含三种方式，监督微调 SFT 相当于行为克隆，上限受限于人类标注眼水平的限制，带可验证奖励的强化学习能提供二元对错信号，不带可验证奖励的强化学习依靠成对比较等更柔性的信号。开源社区的标准路径通常是先用 SFT 把模型拉到接近于上限，再用强化学习突破瓶颈，因为一上来就用强化学习必须先找到正解才能够给出强化信号，效率极低。谈到强化学习，行业中目前还有一个迷思，为什么强化学习突然就好用了呢？两年前，绝大多数没深入做过强化学习的人都觉得它太挑剔，太难跑通，不适合大规模的落地。杜布瓦自己在做阿帕卡项目的时候也曾经认为不用强化学习也能够复刻 ChatGPT 的效果，甚至认同杨立坤的经典比喻，强化学习只是蛋糕上的樱桃。但是一切在跨过规模阈值之后彻底改变了，当模型对于世界拥有足够强的先验知识，强化学习就能够稳定起飞，成为行业的核心引擎。机器人领域也同步进入了这个阶段，过去机器人学习极难，现在搭载通用的大模型之后，学习效率也大幅提升了。但是强化学习依然存在两大核心卡点，第一是基础设施的成本。强化学习的核心是从模型采样大量的答案再判断优劣，这种采样操作成本极高，而且必须大规模的执行。第二是长程 rollout 的归因难题，智能体系统往往要跑极长的任务链路，最后才知道结果对策，中间每一步的贡献都难以精确归因，单个 token 获得的反馈信号极其稀疏。机器学习最理想的状态是精准的知道哪一步做得好应该强化，但在智能体系统里，直到最后一刻都无法判断中间环节的优劣，这是当前强化学习最难突破的工程挑战。算法层面，开源社区已经基本收敛到了 GRPO， 对比 PPO、DPO 等一众算法， GRPO 的逻辑简单粗暴，多采样判对错，强化正确样本，这再次印证了机器学习的古老定律，能在算力上规模化的最简单的方法往往就是最终的赢家。数据规模也同步暴涨， Alpaca 时代 SFT 仅用了5万条样本，现在 Kimi、 DeepSeek 等开源模型的强化学习训练样本量已经接近了100万条。总结下来，强化学习不是因为变巧妙才生效了，而是因为规模达标之后自然生效了，这再次验证了最终胜出的算法永远是最朴素、最容易规模化的那一个。行业里经常有人会说大模型的能力是锯齿状的，意思是能力忽高忽低，但是杜布瓦修正了一个关键的误解，模型的能力参差不是按领域划分的，而是按技能类别划分的。比如说一个模型在数学竞赛上表现很强，通常在编程竞赛上也会很强， 不是因为它精通数学和编程两个领域，而是这两类任务依赖于同一套横向能力，底层思考逻辑是高度一致的。反过来说，如果模型在某一种技能上很弱，那么它在任何领域和任何语言中执行这项技能的时候都会很弱。这个发现的意义在于，优化模型不应该按照垂直的领域来堆资源，而应该按照横向的能力去补短板。这也是他所在的后训练前沿团队专注于优化通用能力的核心原因。最后呢，杜布瓦分享了他关于世界模型、多模态与具身智能的思考。他过去深耕多模态表示学习，长期相信大量多模态数据能够显著地提升推理能力。但是 Anthropic 的模型让他重新认识到，模态能力不算突出，模型依然可以非常聪明。这说明多模态并非是推理的必要条件。他真正坚信能够补齐常识短板的是具身智能。模型没有真实的物理交互，却要理解重力、物理规则等常识，本身就不自然。只有让模型在真实世界中持续互动，才能够真正的补全这类底层常识。不过他也明确表示，行业距离这一步依然非常遥远。针对于世界模型与模拟环境，他给出了一个非常清醒的警告。行业有一个通病，就是喜欢把模拟环境优化过头，超出真正有用的边界。而实际上，模拟永远是理想化不真实的，必须在真实世界中保留一部分训练，让模型感知到模拟与现实的偏差，否则优化的就不再是真实世界，而是虚拟环境里的虚假目标了。杜布瓦呢还坦诚分享了 AI 研究员的真实日常，指出 AI 是长出来的，不是造出来的。绝大多数的 AI 突破其实都不是从严谨的科学推导开始的，而是从某种手艺活起步的。研究员凭着直觉，靠经验疯狂试错，慢慢建立起什么管用、什么不管用的心智模型，也就是先把效果跑出来，再用科学化的方法来系统化、标准化。这种先 craft 后 science 的路径在机器学习领域反复上演，两者同等重要，但是处于不同的阶段。这也重塑了我们心中认为的 AI 研究员的形象。他们不一定是顶级的工程师，但是必须擅长在复杂系统中工作，擅长判断优先级和选择实验方向。总结下来，2026年的 AI 不是突然变得聪明了，而是突然变得足够可靠了。智力的稳步提升，可靠性、效率、强化学习泛化和横向能力四大要素同时突破，再叠加并没有撞墙的预训练和全公司目标一致的行动，最终呈现给我们的就是一次看似突然的激越式提升了。那大家的感受是怎么样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感谢收看本期视频，我们下期再见。